我们今天呢主要讲一讲这个威胁中老年男性的健康杀手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呢实际上是男性的专属器官，它紧贴着膀胱、直肠，体积虽然小，但是却常常隐藏着疾病的风险。那么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些年来在我们国家是逐年的升高。那么最近二十年来呢，在尤其是前列腺癌最近二十年来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呢是直线升高。就上海地区而言，在二十年前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仅有10万分之5，那么到2015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已经上升到10万分之41.57，在上海市区它已经成为仅次于肺癌、结直肠癌、胃癌的第四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所以说前列腺癌目前已经成为威胁中老年男性健康的重要杀手。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那么前列腺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器官。那么前列腺呢，它实际上是男性专属的一个器官，它是男性最大的一个附属性腺，那么也只有男性才拥有前列腺这个器官。它就像一个卫兵一样排列在膀胱的前方，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前列腺。前列腺呢，它解剖位置是在位于阴茎根部和膀胱之间，包绕着后尿道。由于它的解剖位置比较隐蔽，因而人们对它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正常的前列腺呢，虽然大概只有粒子大小，就是糖炒栗子的粒子那么大小，大约重量只有15到20克，但实际上它对人体的作用却不可小觑。首先呢，它是分泌前列腺液，它可以分泌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呢是构成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精子的活性和生理功能，对生育至关重要。第二呢，前列腺内还含有丰富的5α还原酶，它可以将睾酮转换为更有活性的双氢睾酮，维持男性的正常生理功能。第三呢，前列腺它包绕尿道，参与构成尿道括约肌、尿道内括约肌，是参与正常排尿和控尿功能的关键的开关。所以前列腺如果生了疾病，肯定就是首先就出现排尿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最后一点呢，就是前列腺它实际上里面还有两条这个射精管穿过，所以说呢就是射精，那么它也是从这个后尿道穿过前列腺射出来的。那么当射精的时候呢，前列腺和精囊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可以将输精管和精囊腺中的内容物从射精管里排出后尿道，排出体外，就是射精过程。那么围绕着前列腺呢，还有成串的神经和血管束，那些走行在前列腺两侧的神经起着控制阴茎勃起的功能。所以说由于前列腺如果是产生了疾病，可能也会影响患者的性功能造成一系列的障碍。那么介绍完前列腺呢，我们再说一下前列腺这个器官常见会发生哪些疾病。那么实际上前列腺这个器官呢，它是男性专有的，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它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疾病发生。首先呢，它是一个男性的附属性腺，所以说在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呢，由于这个性腺它还没有发育，所以基本上是不会产生什么疾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前列腺呢逐渐发育成熟了，那么呢就到青壮年时期，那么直至到老年时期，前列腺呢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疾病会发生。那么随着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前列腺疾病呢也是各有不同的。那么在青壮年时期呢，那么前列腺呢就是它是主要是用于参与这个性功能方面的，那么所以说呢它主要的疾病表现为急性前列腺炎和慢性前列腺炎。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就有盆底的这个疼痛、射精的疼痛，那么还有这个会阴部的酸胀，还有一系列的排尿困难或者排尿的尿频、尿急等尿路刺激的症状。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中老年以后，那么患者的这个就是睾丸的功能就减退，雄激素水平就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前列腺炎的发病率就会逐渐的降低，但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升高。 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呢，它是性器官，所以说在性激素的长期作用下，前列腺的腺体会增生，当增生达到一定的程度，压迫了尿道，就会出现排尿梗阻的情况，那么这就是前列腺增生最常见的这个症状。那么年龄进一步增大呢，如果患者到了年龄到了七八十岁以后，这个时候前列腺增生就比较稳定了，那么就出现了另一种常见的老年疾病，就是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呢，它是一种比较致命的疾病，那么而且呢，它往往早期不太有症状，所以说呢，我们称它为是一个隐匿的杀手。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是快速升高的，那么尤其是城市地区，那么由于生活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西方化，那么造成呢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是呈现快速升高的趋势。那么2015年已经达到了10万分之41，那么它已经从20年前啊，前列腺癌它不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那么连前十位都排不进。那么最近的这几年，我们知道2015年它已经成为上海地区排名第四的常见恶性肿瘤，所以说它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老年男性健康的这个杀手。那么前列腺癌呢，它会造成哪些问题，或者就是它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常见症状，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前列腺腺癌，首先呢，我们讲前列腺癌呢，它一般指的是前列腺的腺癌，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它是一个的腺器官，它是一个性腺，所以说呢，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前列腺的腺泡。那么如果前列腺的腺泡细胞发生了这个细胞发生了突变，那么异常的无序的生长，就会产生恶性肿瘤，那么就形成的肿瘤呢就叫做前列腺腺癌。那么我们知道前列腺癌它实际上95%以上都是起源于前列腺腺泡的，也就是前列腺的腺癌。所以我们通俗一点讲，我们通常讲的前列腺癌就指的是前列腺的腺癌。那实际上呢，另外的5%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少见的恶性肿瘤，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癌，或者是基底细胞癌，等等，那么这种比较罕见的肿瘤，那么他们的这个发生比较罕见。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主要就介绍最常见的就是前列腺腺癌，它的这个问题和它的症状。那么前列腺一旦发生癌变之后呢，那么它这个肿瘤细胞随着肿瘤细胞的不断的生长，那么它会经历一个过程。首先肿瘤细胞呢是局限在前列腺里面，也就是局限在前列腺的包膜内，然后呢随着肿瘤细胞的不断的长大，它可能会侵犯前列腺的包膜，那么之后呢又会突破前列腺包膜，突破到前列腺包膜之外呢，它就会侵犯前列腺周围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器官，包括它周围的这个后方的这个精囊，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可能会侵犯到这个上方的这个膀胱，再往后面呢可能会侵犯直肠，那么再往后发展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转移相关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它可能会转移到区域的淋巴结，那么再往后呢就可能会发生其他的内脏转移或者是骨转移。骨转移呢是前列腺癌最常见的一个转移部位。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整个一个进展的过程。那么前列腺癌为什么早期不太有什么症状呢？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癌它主要是发生在前列腺的外周带，也就是说呢前列腺呢它是包绕着尿道周围的，那么它包绕尿道周围的区域呢称为移行带，这个区域呢是前列腺增生的好发部位，所以说前列腺增生呢比较容易造成患者出现排尿梗阻。而前列腺癌呢它主要是发生在前列腺的外周，也就是它出现了癌变发生了肿块之后呢，一开始并不会压迫尿道出现排尿梗阻的症状，所以说起病是往往比较隐匿的，早期前列腺癌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怎么能够发现呢？主要是通过定期做一个叫血清的 PSA 的检查和定期的体检，做直肠指检，发现这个前列腺有异常的硬接，那么就容易提示可能有存在前列腺的癌变，这个时候呢就要进一步的检查。所以说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国内的专家呢聚在一起做了一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共识，推荐呢对于男性就是50岁以上，那么常规每年要做一次 PSA 的检查，其目的就是发现早期的前列腺癌啊，这是常规的常见就是普通人群啊，普通的男性50岁以上。 如果这个患者他是有前列腺癌的家族史，那么他的父亲或者兄弟有人得过前列腺癌，这个时候他的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到45岁，也就是45岁以下每年就要做 PSA 的筛查，才能够发现早期前列腺癌。那么如果是没有早期发现前列腺癌，那么患者出现疾病的进展，肿瘤长得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中晚期的前列腺，它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一些严重问题。首先呢，它最常见的就是如果前列腺肿瘤不断的局部进行性的增大，它压迫前列腺包绕的尿道，它就会出现排尿梗阻的症状。那么表现为呢，最常见的就是进行性的排尿困难，小便的变细，小便这个偏歪或者尿流分叉，尿程延长，然后呢可能还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的感觉。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有尿滴力，就是一点都尿不出来，正常是呈现的它就一滴一的滴出来，或者是最严重就一点都尿不出来，就叫尿出流，完全就是出流在膀胱里了。这些症状呢往往会和前列腺增生症状会比较相似。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老年男性，他如果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排尿梗阻的症状，不能够只是简单的想到我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年纪大了啊，可能会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减退出现的，实际上是要需要进一步的诊治，那么要发现有没有可能会有早期的前列腺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鉴别诊断非常重要，那么需要找到专科医生去进行相应的鉴别诊断，那么以免贻误病情。那么第二呢就是他其次，它其他的常见症状呢，包括如果是它出现了肿瘤侵犯到了前列腺的包膜以外，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它可能会出现侵犯到精囊，或者是侵犯到膀胱，或者侵犯到直肠，那么它就会有相应的表现。如果是侵犯了精囊，它就会出现血精，射精之后出现精液出血叫血精；侵犯膀胱就出现小便出血叫血尿；侵犯直肠可能会出现血便，或者是排尿梗阻。如果患者呢他出现了这个淋巴结的转移，那么可能会有这个下肢的这个水肿会发生，因为淋巴结肿大之后会影响下肢淋巴液的回流，甚至会影响下肢静脉的回流，会出现下肢的这个水肿、阴囊的水肿等表现。那么如果肿瘤进一步转移，如果它转移到骨骼或者转移到内脏，会出现相应的这个表现。如果是转移到了骨骼，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会出现骨痛。在晚期的前列腺癌发生了骨转移的患者，他常见的转移的部位包括脊柱、髂骨、肋骨、肩胛骨，那么骨痛呢是最常见的表现的形式。那么往往呢他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疼痛，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是也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疼痛，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刚刚出现转移的时候呢，这个疼痛症状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这个骨痛，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肩周炎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等等，出现骨痛症状的老年男性也一定要想到有可能会有前列腺癌的转移或者其他肿瘤的转移，要进一步深入检查。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疼痛呢它在不同的时间会有变化，和随着这个休息和活动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么更严重的情况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肿瘤把整个骨头都破坏了，可能会就出现骨头就发生骨折，这个就叫做病理性的骨折，就是由于肿瘤转移造成骨质破坏，最后出现了骨折，叫病理性的骨折。这种骨折就跟一般的骨折不一样了，那么它的治疗就是要以肿瘤治疗为主，你如果按照一般的骨折这种去固定啊什么，它是不可能愈合的。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会转移到关节里面，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疼痛。总之老年男性如果出现骨头的疼痛、关节的疼痛，即使不是持续性，即使不是非常的严重，也要进行深入的检查，那么以排除是不是有前列腺癌的转移。那么其他的呢就是更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骨转移正好转移到了脊柱骨，我们知道脊柱骨也是前列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如果脊柱骨的骨转移，那么它出现了病理性的骨折，那么就会出现严重的情况，会造成这个截瘫，这就是说呢，以前常常会有患者 那么因为缺乏前列腺癌缺乏 PSA 筛查的这种工具，很多患者在国内啊，就是说很多患者70%-80%患者都是因为转移了这个比较晚期才就诊，我们也碰到临床上也碰到，就是一来就很急的，就是可能已经出现了截瘫，那么才出现就诊，那么这个时候的治疗就非常的复杂了。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压迫脊髓，要马上进行击针手术，对脊髓进行减压，那么才能够避免进一步压迫脊髓造成永久性的瘫痪。另外呢，就是说前列腺肿瘤呢，它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前列腺肿瘤如果侵犯到膀胱，除了出现血尿之外，它有的时候呢会进一步向上侵犯到两侧输尿管口，那么造成小便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尿液都是肾脏产生，通过输尿管然后进入膀胱，再由膀胱排出体外。如果这个前列腺肿瘤是压迫了这个叫侵犯到膀胱，甚至侵犯到了双侧输尿管口，就会造成患者无尿，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尿毒症等症状啊，这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了。那么前面也就是把前列腺癌的各种症状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简单一点说呢，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到了中晚期会随着这个肿瘤的侵犯的部位不同转移的部位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症状。那么如果是刚刚出现刚刚的一些相应的症状，比如说排尿梗阻、血尿、这个血精、这个大便出血或者是骨痛，那么一定是要到专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说完了前面的诊断之后呢，那么我想广大患者最关心的肯定是如何去治疗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的治疗措施呢，实际上现在是有比较多的。那么前列腺癌的治疗措施啊，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多种方式，包括手术治疗啊、放射治疗，这个叫还有其他的姑息治疗的方法，那么还有这个叫冷冻治疗，还有这个全身的系统性的治疗。系统性治疗又分很多种，包括这个内分泌治疗，那么化疗、新型雄激素的抑制剂的治疗，那么它的治疗措施和治疗手段都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并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需要用到所有的治疗措施。那么如果患者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呢，那么最佳的方案呢还是要找到这个相应的专科医生，那么给他做进一步的这个肿瘤的分期的分析，明确分期之后呢，再采取相应的治疗的措施，采取一个最佳的治疗。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肿瘤的治疗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叫个体化的治疗、精准治疗和综合治疗的这个时代。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指的就是对患者的个体采取一定的治疗措施，为他量身定制最适合他的治疗的方法，那么叫做个体化的治疗。那么精准治疗呢，那么这个是有多种的多种含义。首先呢，对于比较局限的患者呢，叫精准治疗呢，就是指定位对肿瘤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位，对它的这个明确定位的肿瘤呢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治疗。比如说前列腺癌转移到某个骨头，那么对它局部做一个精准的放疗。那么还有呢，就是肿瘤如果出现晚期，它有某一种的特异的基因的突变，特定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癌它存在这个同源重组相关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突变，可能它就可以用到针对这个基因突变的这个 PARP 抑制剂的治疗。那么这种精准治疗呢，这个就是说它针对某一种基因突变采取的一种治疗，也是精准治疗的一个范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么这主要是对于晚期啊，那么因为这个患者的疾病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往往是单一的一种治疗措施，那么可能无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需要综合的运用多种治疗手段，也就是在这个患者的这个不同的治疗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才能取得一个比较的一个好的疗效。那么这个大概呢介绍一下这个几个肿瘤治疗方面的一个概念。那么介绍完之后呢，我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前列腺癌的常见的治疗的手段。首先我们知道手术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啊，简单介绍一下外科手术治疗，也就是我们说的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那么这种方法呢，它就是说是一种治愈性的治疗，它适合于早期的前列腺癌肿瘤比较局限在前列腺以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前列腺癌根治手术，那么将前列腺完整切除， 他临近的这个精囊也给他完整切除，输精管的末端也切除，再做一个区域的淋巴结清扫。通过这样一个根治手术之后呢，患者就可以获得一个治愈。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呢，包括那个传统的开放或者腔镜手术，两者呢它的疗效基本一致。那么至于患者个体应该选择什么样子的这个手术的方式，这个还是要给你的跟你的经诊治疗的医生做一个沟通，因为不同的手术，那么它有不同的优劣，那么还是要请专科医生呢给你做一个定夺。那么第二种治疗常见的治疗手段呢，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放射线治疗呢，也可以杀灭前列腺癌。那么它对前列腺癌的原发灶治疗呢，那么可以将肿瘤杀灭。同时呢，放射治疗呢，它要做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知道前列腺周围呢还有其他的器官，包括这个膀胱、直肠。那么我们呢做杀灭前列腺肿瘤的时候呢，放射线呢还要不能杀灭周围的正常组织，所以这就要做一个精准的定位。那么放射治疗呢也适合治疗早期前列腺，那么主要适合于呢就是患者体质比较弱，或者是有外科手术禁忌症不能够承受手术的患者，那么选择放射治疗也是可以获得接近于前列腺癌根治手术的疗效。第三种常见的局部治疗手段呢，就是冷冻治疗。冷冻治疗呢，它就是在超声的定位之下，经会阴将前列腺癌的将这个冷冻的探针置入前列腺内，将探针的温度降至-200度左右，那么可以杀死肿瘤的细胞。那么冷冻治疗呢，一般是作为一种后选的治疗方法，也就是一种替代的治疗手段。它主要适合于治疗这个放射治疗失败然后将来复发的患者，作为一种二线治疗。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冷冻治疗它的探针，那么产生它的探头进去之后，探头周围降温，那么这个探头呢，它因为是一个固定的形状，它产生的形状呢，产生的这个冷冻治疗的范围呢，都是一个球形。而前列腺呢，它的形态我们前面讲的是个粒子形，或者就是它的形态是一种不规则的形状，所以说你这个做一个冷冻的治疗，往往放一个探针可能还不够，要放多个探针。那么探针呢放进去之后，它冷冻呢都是成一个球形，所以说它的定位的精准程度是不如这个放射治疗的，所以说它目前的地位呢是要排在放射治疗的后面。那么你说这样，那当然就是说放射治疗它也没有精准的定位，也不可能达到像手术一样那么精准的只把前列腺和它周围的器官切除，而周围的比如说膀胱和直肠一点损伤都不对它发生损伤。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局部的这个病灶的，那对于局限性的前列腺癌的治疗呢，现在循证医学的证据呢还是有个排序的，就是首先是前列腺癌根治手术，其次选择放射治疗，那么最后呢才选择到冷冻治疗这样的一种治疗。那么说完这种局部治疗手段呢，说它的系统性治疗。系统性治疗呢主要就是那个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呢以前呢就是采取就是睾丸切除。睾丸切除呢就是简单一点讲，就是把患者的睾丸切除，那么去除他体内产生雄激素的根源，那么就抑制前列腺癌的生长。这是传统的方法了，现在呢已经完全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也就是我们打注射 LHRHA 这类药物，那么达到药物切除睾丸的目的，没有必要再去做睾丸切除这种有创的治疗了。通过注射药物呢，完全可以去除体内睾丸产生的雄激素，那么也就是把体内的睾酮水平降到去世水平，同样可以起到跟切除睾丸一样的效果，那么可以抑制前列腺癌的这个生长。这个是最经典的内分泌治疗。其他的系统治疗呢，还包括新型雄激素信号通路抑制剂，包括阿比特龙。那么这个呢，它是一种选择性不可逆的 CYP 时期的抑制剂。那么它以前认为呢，它是只能用于治疗去势抵抗性前列腺，也就是一般的内分泌治疗失败的患者。那么现在呢，最新的研究发现，它用在初诊的刚刚发生确诊前列腺癌的转移的前列腺癌，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患者的治疗疗效。那么其他的呢，还有这个常见的治疗措施呢，就是化疗，包括这个多西他赛、卡巴他赛的化疗，一般呢它也是用在内分泌治疗失败的患者。其他的还有一些治疗常用的治疗措施呢，包括双磷酸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有骨转移的前列腺癌患者那么采取的治疗措施。其他的还有核素治疗，那么也是专门针对骨痛的治疗。那么我刚刚说了，系统性的治疗也是有多种的方式，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单独治疗，什么时候应该联合治疗，那么合理的治疗顺序， 也是需要请相应的专科医生给患者个体量身定制的。好，那么前面说完了之后呢，说完了这个常见的治疗手段之后呢，那么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那么如何给患者这个制定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措施啊，就是也是患者最常会问的问题，就是这么多治疗措施，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那么这个里面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首先讲几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患者确诊之后，他的首次治疗是对患者治疗疗效影响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知道首次治疗是决定治疗疗效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那么前列腺癌呢，它的治疗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分期稍微晚一点点的患者，他可能不是说单独手术或者放疗就能解决问题，会在他的疾病的不同阶段涉及到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措施，而且不同的治疗措施呢又涉及到不同的学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取一种叫多学科综合治疗。那么多学科综合治疗呢，就是这个呢，我们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呢，实际上是国内开展泌尿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最早的单位。我们在2005年就开展了，到现在呢已经是进行了15年。多学科综合治疗呢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诊治工作啊，就是已经是作为一个日常开展，而不是需要什么像有些其他中心呢，可能还是需要定期才能开展多学科治疗。我们每天日常工作当中就已经就是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那么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指多学科综疗，它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概念指的是相对固定的多个临床专科医生定时定点对某个特定的疾病诊治一起讨论，制定出对患者最合适最优的治疗方案，并且由一个临床专科予以执行。在前列腺癌的诊治领域当中呢，由于患者个体年龄健康状况的不同，发病的分期各异，那么但是通过确切的多学科的这个治疗的介入，治疗疗效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呢，就是组建的这个多学科团队呢，包括了泌尿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放射治疗科医生、核医学科医生、病理科医生、影像科医生等等在内，那么组建了这个多学科团队，那么采取以手术治疗为主，综合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内分泌治疗、介入治疗、生物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那么使得前列腺癌患者的这个治愈率、生存率都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水平。那么这里呢，我这里有一个这个权威的一个数据啊，也是最新公布的一个权威数据。我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8年到2016年入院治疗的3269例前列腺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已经达到了82.6%。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柳叶刀杂志》上的这个数据，2008年，那么他报道了2010年到2014年，这个中国国内地区21个医疗机构在院治疗的12380例前列腺癌，那么平均生存率呢只有69.2%，也就是我们这个生存率呢要高于他们大概13到14个百分点，那么应该是达到了这个国内的领先水平。